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7月14号，公元2009年9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台湾灾民捐献50,000美元表达支援；西藏与喜马拉雅文化国际大会在达兰萨拉召开；法国国会代表团表示中共无法回避西藏问题；西藏人权组织为僧尼举行民主与人权培训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台北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台湾灾民捐献了50,000美元，以示支持。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茨仁今天3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中午在高雄与部分县市长进行用餐时，向灾民捐赠了50,000美金作为支援。达赖喇嘛同时致函感谢高雄市长陈菊与其他地方县市长的邀请。达赖喇嘛表示，通过向灾民捐赠50,000美元，提供一点支援，感到欣慰。今天达赖喇嘛在台北接见了在台藏人以及宗教团体信众等数百人，有关详情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茨仁向本台介绍说，
今天早上8:30到9:30是跟在台湾的藏人见面，然后是中间休息间又跟一些媒体的总编或出版业的一些精英分子见面，然后是跟在台湾的友人和藏传佛教信众啊或等等500多人跟他们见面，然后跟那个这几天随行的安全人员、工作人员和在访问过程中担任翻译啊或者摄影啊等等这些工作的这些人一起用餐。下午来达赖喇嘛分别接见了10几批的这样一个在台湾的友人啊或者藏传佛教信徒啊或者等等相关的人员
啊。那么在这些访问议程中，达赖喇嘛主要开示了哪些演说呢？
当然，我们当然对藏人来说，他也希望藏人能够团结，互相之间能够以诚相待，然后是年轻人要把握机会，好好学习，掌握知识，做一个很好的藏人，给不管你在任何国家，给当地的人民起到一个榜样，或者说让别人知道西藏人什么样的，而且不要有那些负面的影响等等。就是每一个人在各个地区，他就是一个西藏人，而且访问也谈到了一些宗教啊，或者那些，特别是在跟华人见面的时候，达赖喇嘛兴致勃勃地谈到了很多有关佛法的一些原理或那些，而且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更是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入的介绍。
那么这次达赖喇嘛访问台湾呢，中国政府还有国民党部分立委以及部分组织呢，他们进行了抗议。那么您对达赖喇嘛这次访问台湾是怎么看的？
达赖喇嘛这次访问台湾，这个抗议是媒体看到的，但是在总体呢，人民对达赖喇嘛的欢迎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特别是越到后期，人民对达赖喇嘛的这种支持更是非常明显。这一些抗议人士，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受大陆的或者是中国的影响，或者是直接的指示。所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台湾的一种可以值得自豪的，因为台湾它是一个言论、新闻或者是那些完全自由的国家。当然，如果一个台湾人以台湾人的身份说着大陆的话，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所以我们对台湾提出的只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希望他能够用台湾人的感受、台湾人的经历和台湾人的想法。如果是这些的话，我们当然会非常尊重。当然，这是一个角度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抗议活动也表现了台湾的民主，我们这次是完全尊重的。
那么这次达赖喇嘛访问台湾呢，是否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呢？
应该不会造成影响。中国政府老说同胞情深啊，或者是天天都在跟台湾攀亲戚，所以说大家既然是一家人，是兄弟，那么应该守望相助，或者说如果有谁有难，大家应该去帮助啊等等，这样一种关系，而不应该是一种利益交换。 如果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一些经济啊或者那些的利益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比较正面的那些经济活动或者任何正面的东西，如果是在台湾政府在政治上做出让步，或者是要求台湾政府做出相应的那些的话，那是非常可以的。那么中国政府当然它应该不是一个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它的领导人应该清楚它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而且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用各种的方式正在统战台湾，所以说他也许可能会有一些形式上的表示，但在实质上应该不会有改变。更主要的是，达赖喇嘛访问台湾是符合绝大部分台湾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们都对达赖喇嘛的访问抱着非常欢乐的心情。所以说，即使中国政府不愿意，但是他也不敢，因为他要统战台湾，所以还是不敢忤逆台湾的民意。这是我的看法。
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台北时间下午4点结束了所有访台议程，明天4号早上将离开台湾，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与喜马拉雅文化国际大会在达兰斯拉召开，详细内容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为了纪念藏人被迫流亡海外5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于今天3号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举办西藏与喜马拉雅文化国际大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努伦布杰为收的来自全球9个国家的20位学者共同出席了这次为期3天的国际大会。与会学者就西藏与喜马拉雅文化为主题发表各自的意见，并对此展开讨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努伦布杰向本台表示，
我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尤其出席这次会议的学者都很称职，因此会议会取得圆满成果。我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西藏文化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以及如何继承和推广西藏文化等议题上提供建议。
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馆长戈西拉赫多表示，西藏图书馆和所有藏人不仅仅靠今年流亡50年的这一机会关注西藏文化，而是以长期性的给予关注和重视是非常重要的。格西拉赫多表示，西藏各类文化学术经过长期的种种负面因素未能得到诗人或年轻一代的重视，因此无偏见的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西藏问题，找出西藏问题的根源，以及对此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为其后编织成书籍。这就是召开这次西藏与喜马拉雅文化国际大会的主要原因。出席这次会议的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历史教授强巴桑丹向本台表示，他自己之前获得了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博物馆中收藏的有关第13世达赖喇嘛与蒙古之间就西藏的政治与宗教问题所撰述的历史资料附件，因此以这一历史资料为主，在这次大会上介绍和讨论1912年第13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西藏后对俄罗斯政府所给予的政治援助，以及当时俄罗斯和英国政府对西藏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等问题。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国会代表团表示，中共无法回避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进行访问的法国国会代表团昨天2号举行记者会，强调西藏问题是中国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曾访问过西藏的法国国会参议院议员蒂耶利·雷彭丹昨天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可能遇到类似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遇到的麻烦。全球各地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对人权和西藏问题表达不满，因此西藏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政府只有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法国参议院参议员巴尼贾桂琳女士表示，
cela est ô combien important pour le devenir de des Tibétains。
他个人作为一名国会议员和支持西藏组织的成员，将就如何声援西藏、解决西藏问题方面尽自己的努力。率领代表团的法国国会参议院议员让·弗朗索瓦·恩比尔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应该拿出行动解决西藏问题。他说，中共一贯宣称自己代表的是人民，是人民共和国，现在不应再美化自己，而是到了该做出实际行动的时候，应该聆听和满足民众的诉求。目前西藏人民所提出的这一诉求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和平的，但是中共对这些诉求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实在令人遗憾。法国国会代表团成员雷平丹表示，正如俗话所说，百闻不如一见。他曾到过西藏一次，也了解了一些问题，但是还需要深入地去了解，因此希望今后更多的外国记者和国会议员等能够自由进入西藏，赴西藏各地了解那里的真实状况。这次国会代表团共有3名议员和2名随同人员组成，他们分别是率领代表团的法国国会参议院议员让·弗朗索瓦·恩比尔、参议院议员蒂耶利·雷彭丹、民众运动领袖参议院巴尼贾桂琳女士和国会行政处的菲利普·布罗尔特。此外，西藏流亡政府驻巴黎办事处秘书长汪波也随同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从今天到下周二，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萨热西藏师范学院专为西藏僧尼举行民主与人权培训会，来增进他们对西藏流亡社区民主进程以及西藏人权状况的认识和了解。这是该中心为西藏流亡社区各寺院僧尼举行的第3次培训会，共有来自印度和尼泊尔20个西藏寺院的50多名僧尼参加。今天上午9点举行的培训会有萨热西藏师范学院校长揭幕。培训会第一天上午，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乌坚丹金和助理负责人江本蒙冷分别介绍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宗旨与运作，以及西藏境内人权状况。下午，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班门炯念和议长班布次仁分别以议会职责与工作事宜以及国际自治权利为主题进行了详解。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乌坚丹增今天向本台介绍说，
藏人在任何地方展开的政治活动中，僧尼都有带头和积极参与。我们认为僧尼在日常研习佛法之际，曾经对政治的领悟和认识极为重要，因此对僧尼进行有关培训作为目标，至今举行了3次。由于不能为所有僧尼展开培训，人权中心方面要求各寺院派出不同的僧尼代表，以便让更多的僧尼参与活动。这次参加培训会的僧尼之前未接受过任何相关培训。
据介绍，在为期6天的培训会中，将就西藏民主化进程、中间道路、西藏独立、西藏高度自治、西藏环境与人权状况等议题上，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布次仁、副议长加什卓木女士、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托颠隆日、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汪仁增、西藏前政治犯多觉和阿汪等进行讲座。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